好，下面我们这个共修啊，世界各国的共修会就是来问问题啊，来问问题，嗯，讲吧。
好，首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不辞辛苦前来护持的法师们。
啊，阿弥陀佛。
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义工们、佛友们。首先，我代表我们丹麦共修组全体向师父问好。
丹麦，大家知道丹麦什么最好吗？饼干。嗯，请讲。
好，也希望师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莅临丹麦哥本哈根开法会。我们丹麦共修组一定要做观世音菩萨和台长的千手千眼，尽全力弘法度人，迎接台长的到来。
京东枪，京东枪，京东枪。
我代表我们丹麦共修组有六个问题，请台长慈悲开示。
六个问题，嗯，你对着嘴巴点，稍微响一点点。
第一，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怎么样能够超脱人间的境界，放下人间的思维？
怎么样超脱？怎么样放下？第一，多念经；第二，众善奉行，诸恶莫作；第三，好好的听高僧大德正信正念的开示，你会进步很大。目前对你们来讲，你们就先听听一位高僧小德的开示。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第二，业障是否有重量？是否像物质一样有重量的存在在身体里？如果人死了后，业障是如何随身的？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这个问题还有点水准啊。业障有没有分量？我可以告诉你们，灵魂是有分量的。业障是粘在灵魂上面一种虚拟的意识形态，所以经常说要意识形态，要抓住意识形态当中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你的一种想象，是一种 imagine， 它是一种想象力，这个是没有分量的。你做梦的时候，你的灵魂出去，你的想象力就是你的意识。所以当一个人心中觉得亏欠别人了，对不起别人的时候，他有分量吗？他心中有很重的分量，他难过，他难受，他觉得对不起别人。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要拿它称一称，有多少几斤几两，我可以告诉你，那是没有分量的。
感恩台长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里讲，思虑太多你就不能守住自己的心，太多的思维经常的牵挂你就容易有漏，请师父开示，这个漏是漏的哪方面的功德？
漏的哪方面的功德？很简单，你思虑哪方面你就漏在哪方面的功德。你感情方面放不下，你漏了感情方面的功德。你在物质方面放不下贪心，你就漏在物质方面的功德。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台长开示。第四个问题，新同修问，每天针对自己做错的事念礼佛大忏悔文时，要先向菩萨忏悔，可是我们都希望把过去做错的事给忘记，那每天向菩萨忏悔时又多说一遍，这是否会加深印象呢？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向新通修解答？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你这个叫概念性的混乱，听得懂吗？
听得懂。
首先 我们做错事情先要跟菩萨忏悔，因为在你没有忏悔之前，他是不能消掉业障的，就算你不去想他，他也是存在的，明白了吗？
明白。
比方说你身上有一个啊酱油汁跌在你的衬衫上了，你首先的目的是要把它擦掉，对不对？
对。
那么擦掉的时候你要用劲去擦，这是实际上的做的事情，然后擦完了之后你慢慢慢慢的淡了，你以后才不能去讲它。你现在讲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是以后等到你忏悔完之后，这件事情已经在你的记忆当中淡忘了，你就不要再去念礼佛去忏悔这件事情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你现在还在忏悔这件事情，说明你的心中占的比例很大，这块墨迹还没有消掉，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主动的去做功德和做功德不着相之间的关系。现在很多同修都有意多做功德消业障，而师父开示过，做功德如果能不着相则功德更大，那是不是在做功德的时候移动意念我在做功德就算是着相了呢？那是否可以马上念功德保身神咒来弥补呢？
嗯，境界刚刚开始的时候，比方说我在做功德也有功德，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呢这叫有相布施，如果你无相布施呢功德更大。
对。
明白了吗？
明白。
我讲一个小的事情就知道了。有一个人捐了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捐完之后呢，他上面写个无名氏，那么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呢，人家到他家里来了，他说我也捐钱的，你看这个无名氏那就是我呀。不能着相，要直接做出来的那功德更大。我举个例子，一个老伯伯过马路腿脚不利索摔了一跤，边上有一个人突然之间想都没想就把他搀起来了，还有一个人，哎呦，老伯伯摔下来了，我要做功德，我来把他搀起来，你说哪个人功德大呀？
直接搀起来的功德大。
好了，他的意念当中已经功德没有了，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善事，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就知道这样做是我应该的，就像菩萨做，我度人那是应该的，我能够成菩萨也是应该的，我在人间吃苦也是应该的，这就是随缘呐、啊，明白了吗？
明白。不过有时候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意念，会去想功德的事情，怎么
控制不住也得控制。人有思维，人如果经常说控制不住，那就不是在啊一个菩萨的境界，明白了吗？
明白了。
人如果经常控制不住，就会不在人道，在畜生道，因为畜生是控制不住的，所以才会犯罪。
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给小孩子叫魂，是每个小孩子受惊吓之后都可以叫魂吗？还是有些情况不适宜叫魂？
基本上只要晚上不去叫，白天都可以叫。叫魂实际上很简单，你经常叫这个人名字，他的灵动性就出来了。如果这个人名字特别好，你天天叫他，灵动性出来，这个人就越叫越好，听得懂吗？
听得懂。
如果所以很多人说不停地叫这个人名字，哎，你叫魂呐、啊？人家家里不经常这么讲吗？实际上叫得出灵动性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早上8点钟，如果觉得孩子魂魄不齐，思想不集中，你可以给他叫，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儿子某某某能够魂魄归生，叫30遍，你孩子基本上这一天的魂魄就不会离开了。
感恩台长开示。 最后，我们丹麦共修组正在找地方建观音堂，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丹麦共修组能够早点找到合适的地方。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嗯，
我意念一动，你们很快就找到了。
感恩师父。
在那个哥本哈根的右边去找。
感恩师父。
地图上的右面啊，哦，左面，对不起。
哦，左边。
啊，左边是东面还是？
左边。
西面还是东面？
西面吧。
西面是吧？
西面，对。
哎，从地图上哥本哈根的西面方向去找。
哦。
好吧。
好的，感恩师父。
很快，两个礼拜就找到了。
嗯，感恩师父。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
嗯，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法师佛友义工们。
嗯，
首先先恭喜恩师又喜得2400位弟子，天上莲花竞先开放，法喜充满。
嗯，不要掉下来就好了。
弟子代表杭州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恩师慈悲开示。
嗯。
嗯。第一个问题，嗯，关于观世音菩萨挂坠的绳子，用红丝线还是用黄丝线为好，还是两个都好？这有什么区别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关于红丝线和黄丝线的话，红丝线更庄严一点。
嗯。
黄丝线呢，光芒四射。
嗯。
啊，其实菩萨对这两种光都非常喜欢的。啊，释迦牟尼佛喜欢用红光的，护法神都喜欢用红光的。
嗯。
那个观世音菩萨是黄光，金黄色的，所以这个光，这两种光都可以。那么男人呢，啊，最好嘛，啊，能够戴黄的。金光闪闪，女人呢要比较刚强一点，因为女人属阴，
嗯，
最好呢戴红色的比较好。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师父说过家人呢都是最深的缘分与冤结，那么在每天的功课之外，再念诵一遍礼佛大忏悔文，专门用于忏悔对家人，比如说某某某，就是具体人的伤害，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问题，念一遍给家人，家人会对你越来越好的。如果你发现他老盯着你，老骂你，你就偷偷的给他念礼佛，越念越好，到最后他还会给你买东西呢。嗯，
感恩师父。那是否是一直念下去，还是念一段时间？
一直念下去，念到他给你买东西啊，怎么这么笨的啦。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但是要记住啊，嗯，因为吵架的时候念礼佛来不及，你前面几句还没念好了，他打起来了怎么办？一吵架马上先念解结咒，解结咒不灵马上念，你们告诉他念什么？心经。听得懂吗？心经最管事。
嗯，
他就是要打你了，你心经一念，他马上拳头就放下来了。啊，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师父对发书有不同的开示，如果是由于把这么好的法门去介绍给其他人，那么他的功德呢不但可以消业障，而且功德不会减少，会得无边无量的功德。
嗯，
并且如果到时候是发出的书被丢弃了，是不是也会没有业障？
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发书的时候呢，比方说人家要看，你发给人家，那你当然有功德。
嗯，
你看见一个人明明不要的，你像发广告一样的，把卢台长当广告一样的，哎，给你一个，给你一个，人家扔掉，你本身这个一定会有一点点流漏的， 所以最好不要把台长当广告，你先跟他讲讲几句话啊，让他啊能够听了啊有兴趣了，或者给书给他看看，你要看吗？他觉得要，他伸手了你才给他，这才要有功德。或者你就学昨天意大利那个小女孩，先弄一张报纸先给人家看看，人家报纸有兴趣了，然后我们再把书给他结缘嘛。
感恩师父。那么如果呢他是出于为了做功德而去发书，那么这个功德消除业障后会减少，如果出现书籍被丢弃的话，是不是就有业障？
应该不会，只要他很用心的去发，他会消业障的。因为这个发书能够度到人，但是呢就算人家不看，其实人家现在也很尊重这些佛法的东西，不应该会丢弃的，听得懂吗？就像我们看到一本西方啊，比方说圣经啊什么，我们也不会把它扔掉呀。啊，酒店里他都放一本呐，对不对呀？我们也放在边上，看不看是你的事情嘛，对不对呀？尊重其他法门啊，尊重所有的宗教，那佛教才会在世界上成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能够让世界和平的宗教之一啊，这很重要。
谢谢师父开示。那么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杭州共修组呢也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向恩师卢军宏台长忏悔，忏悔平时弘法过程中的不如理不如法。杭州共修组一定做好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好佛子，做恩师卢军宏台长的好弟子，跟随恩师一门精进，正信正念正能量，弘扬心灵法门，广度有缘众生，一世修成报佛恩。最后祝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功力增强，常住在世，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谢谢。
你还要我增强功力啊？谢谢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对着话筒。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舍命弘法卢军宏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我代表多伦多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台长曾开示时，曾在开示时说，过生日应当过阳历的生日。那么当一个人的阳历生日和阴历生日正好重合在同一天的时候，说明这一年的天时会对这个人的会对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或者表示这一年是特别顺或不顺？应该多注意什么方面会更好些呢？
应该记住了，过生日尽量少过，而且尤其不能杀生。师父透露一点下面的信息给你们听听，当你们一点蜡烛啊 Happy Birthday 唱歌的时候，下面就把你勾掉一岁，那是真的。你提醒了他啊，我们啊澳大利亚悉尼有一个老太太，现在已经啊将近90岁了。她二十几岁开始从来不过生日，所以我告诉你们少过生日。尤其很多年纪大的人，他50岁大寿60岁大寿一过很快就走了。很多人说刚刚过生日嘛，怎么会走掉了？因为他大吃大喝啥呀，因为几十桌呀全部都是活的海鲜呐，所以他很快就会走。我告诉你下面勾起来最快，尤其是大吃大喝这种杀生啊，它是折寿的，所以千万少过生日。有时候把自己生日忘记都没关系，简单一点，你可以买个蛋糕不插蜡烛，大家在家里唱一唱 Happy Birthday 都没关系，你一点蜡烛通知下面了。所以火跟 火是跟下面直接联系的一个渠道，所以你只要把火烧掉啊，很多人不是把火要什么化掉吗？化掉实际上就下去了，听得懂了吗？所以生日少过，过素的生日还好一点，过荤的生日更糟糕。但是呢，也要记住，如果你过素的生日的话，那一点蜡烛照样去掉一岁。你说过好还是不过好？随便你，放在一起和放在不一起，阳历和阴历那是一样，因为唯一的差别那就是一个半斤，还一个八两。
谢谢师父开示。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啊，梦见蜜蜂采蜜预示着什么啊？而且采蜜的蜜蜂很大，比现实中的蜜蜂啊要大很多，好像是蜂王一样啊。梦里
你要记住了，是男人做这个梦还是女人做这个梦？
哦，
如果是女人做这个梦，叫她感情运当心，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这是真的。如果男人做这个梦啊，就说明他有成果，工作会出成果出来。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大蜜蜂飞来飞去采花蜜。
嗯。
采呀嘛采花蜜。能有好事情的？
啊，对，梦里看着它飞出来，好像是采向日葵的花的蜜。
嗯。那很好。我告诉你，要采花蜜，除非我们要好好的采我们智慧的菠萝蜜，其他的蜜都不咋的。
感恩师父开示。
嗯。
第三个问题，白话佛法第四册里提到了摩尼珠，并说了有两种方法可以找到摩尼珠。第一种是用意念，第二种是修为的找。修为就是念经、做善事、做功德。心灵法门就是观世音菩萨指导我们如何在法界进行修为。那么想请问台长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把两种方法既把意念和修为结合起来寻找摩尼珠，是否能加快和提升我们找到自身的摩尼珠的进度？祈请台长。
心中的慈悲心，心中的智慧，就是你的佛性，就是你的摩尼珠。所以不要去执着于某一个物质，你本身对这个名字的执着已经造就了你对这个物质的理解的错误。所以好好的修你的本性，就会修出摩尼珠出来。好嘞，
谢谢师父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
谢谢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为法会付出辛勤努力的师兄们。
嗯，
我代表吉林白城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修行心灵法门之后，自身和家庭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发愿今生今世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修心修行，弘法度人。生活中很多事情确实已经看破，但因为自身的业力所在，却又一时不能放下，这样会给学佛带来很大的阻碍。请问师父如何克服？怎么样才能将菩萨的智慧更好地应用在弘法和生活当中？请师父开示。
你呀，好好的把白话佛法看看。其实人生就是个智慧的人生，一个学佛的人什么都放下了，他就不会纠结，不会烦恼，这就是智慧。所以看得破放得下，没有执着的人就没有烦恼，你在生活当中就会随缘，就不会有任何的纠结。 所以学佛要佛法人生啊，啊，人间佛法。其实学佛并不是一种意识，并不是说我有这么一个事情要做，而是你在生活当中就要学会生活波罗蜜，要懂得我们做人就是学佛，我们做事情也是学佛。我在做工的时候念经，上班的时候念经，我在坐公车的时候也可以念经，任何时候都是在锻炼自己的一种佛性和慈悲心啊。这样的话你的生活才会变得很美好，你会不跟别人争，不跟别人抢，因为你觉得这个世事无常，今天有的明天没有了，对我来讲有什么不一样呢？所以这样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放得下，看得破，这样才叫智慧人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很多同修喜欢在网上发一些名人的事例，例如吃素、学佛等，或者分享一些学佛灵验事情，这些都是正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会发那些反面例子，比如某某名人生癌症走掉了，或者某些灾难之类的消息，然后拿学佛跟没学佛进行对比。我们学佛人看到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让没有学佛的人看到难免会生反感或者憎恨，请问师父这样做合适吗？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法布施？请师父开示。
记住了，正能量的东西发出去，就算他当时有一点反感，但是正的永远是正的，事实永远是事实，所以你不能因为啊因厌废食，你也不能因为他不接受你就不去弘扬佛法。记住了，一个好的佛法必须要弘扬，不管碰到什么艰难险阻也要弘扬，他今天不能接受是他缘分未到，我们缘分不成熟，等到他以后看的时间长了，说不定他就能够接受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情，有一个老妈妈，她想劝她老公学佛，就是不听，而且她老公跟功高我慢，她说啊，什么卢台长啊，啊，我不要听啊。结果她这个老妈妈跟她讲，你居然不听，好，每天听广播的时候，有意的把收音机开了响一点。她老公开始说，哎呀，你不要这么想。过几天呢，在房间里偷偷的听。再过几天呢，老妈妈有意把我这本书呢，放在那里搁着，接下来她就看，啊，再过几天她就听。现在想知道她怎么样了吗？现在她天天磕头念经，比她老妈妈还努力呢。你不能因为一个人，你就不放这些教育他们的材料啊！记住啊，人生无常啊。一定要让他们知道啊，一个喝酒的人会把肝喝坏，照你这个意思，喝酒的人会反感，医生就不应该做一些宣传说酒喝了多会把肝弄坏，你们说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距离远了一点，所以反应慢了一点，好好努力啊，多看，明白了吗？多看台长的白话佛法，对你很有帮助。傻姑娘，
我们吉林白城共修组虽然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对而言比较偏僻，修行心灵法门的人也十分有限，但我们一定会尽自身最大的努力，跟随师父弘扬佛法，救度众生。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感恩师父。
谢谢师父，以后一定会关心你们的，再远也要救。师父不应该刚才讲那个话，对不起。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对不
这个一定是外国的。
对不起。
哪个国家的？
泰国。
哦，泰国。
感恩大。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感恩十方诸佛，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各位法师。
帕蒂卡卡卡卡
卡，
我讲的是泰文。
感恩大家。
你感恩下去好了，不要问问题了。
现在我代表泰国曼谷共修会有三个问题向师父请示，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要汇报了，他把我当领导了。
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同修应帮助其他同修背业，再加上下逢自己的369，导致业障爆发，身体出现问题。当同修需要帮助时，之前他所帮助的一些同修怕自己背业远离了他，另外一些同修认为学佛人要慈悲，就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这位同修。现在很多共修组都存在这种现象，一种是乐意去帮助其他帮助的师兄，第二种是怕悲业不去帮助其他人的同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我的妈呀，听得好累耶。嗯，首先我告诉你，做啊，有能力的可以去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同修，没有能力的就不要去帮助受苦受难的同修，这样也可以。先要自己修好了才能帮助别人，自己还没修好了自己先背业，那也是不可以的。谢谢你。
恩师父慈悲。
你是不是听了我这个话比较亲切吗？
很亲切。
嗯，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同修和家人在同一公司上班，生活都在一起，同修的家人反对同修学佛，同修做功课指引滔滔念已经背诵的大悲咒、心经等，但礼佛念不了，因为工作生活都在一起，实在无法避开家人，念不了礼佛大忏悔文。礼佛大忏悔文又是功课中必不可少的经文，请师父慈悲开示，怎么办呢？
你们说我用他比较亲切的话语回答他呢，还是用普通话回答他啊？你们说亲切的啊，那我用亲切。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他的先生睡觉的时候，他可以早上早一点起来念一遍到三遍礼佛大忏悔文。礼佛大忏悔文必须要念的，它是很重要的。我看大家法喜充满，眼睛个个瞪得像护法神这么大。哎呀，法喜啊，这叫法喜啊！
感恩师父开示。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接着问第三个问题。
啊，你。好，赶快问吧。
因为无明系同修造了很多新业，新业消得掉吗？怎么去除新业？怎么控制自己不再造新业呢？ 请师父开示。
嗯，要想不造新业，首先要有戒律，知道菩萨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你就不会造新业。如果一造新业，马上就要改掉，就像一件白衬衫有一个污点，马上擦掉，它很快就没了。如果你留在一个星期之后，就会擦不掉。所以新业不能造，造了要马上擦掉，它就不会有了。啊，原来泰国人讲国语都是这个味啊，难怪我听他们一个流行歌手唱出来的歌说不知道他唱什么字啊，这是流行的。好了，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这一下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我很感恩你啊，你终于问完了。你们大家知道吧，让别人法喜，你自己也法喜，师父让你们开心，你看我更开心啊。所以你在家里也是的，你让太太开心，你一定开心的嘛，对不对啊？好好的让别人法喜，让别人开心，你一定就开心。你让你太太不开心，你一整天在家里，她不会给你开心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恩师，感恩大家。
你看大家都喜欢他，感恩你，下次再来啊。你看我们学佛人不会生气的，你看师父跟他学学讲讲，他很开心，他没有觉得哎呀师父你讽刺我呀，你要是换了他功高我慢，觉得他是个很了不起的，因为我讽刺我。所以学佛人首先要放低自己，把自己幸福的位置要放低，所以你很快就会幸福了。如果你整天把自己的为幸福的公共的 观点放得太高，我学他学坏掉了。所以你们记住，不要学别人，你们不要学师父这样，听得懂吗？你们都是师父的好孩子啊，要把自己的幸福观点要放低，你很容易幸福，放得太高你就很难幸福，大家听得懂吗？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释迦牟尼佛祖，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金红台长。我代表比利时共修组全体。
哦，比利时的
师兄，
怪不得那个味儿差不多。
向师父请安。
谢谢。
我带来比利时同修两个问题，向师父请开示，请师父开示。问题一。明心见性之后，内心看着在外层中，外心有时会不自动生出各种颠倒妄想，很清楚的知道心还不够干净，会加强念心经，求菩萨净化心灵，请师父开示，这种情况下外心动的念的业是不是会比较轻，很容易去除，不会形成业障，请师父开示。
哎，你看比利时问的问题还蛮厉害的啊！实际上人的心分两种，一种叫内心，一种叫外心。 外心比较容易受污染，比方说贪嗔痴啊，这种贪心啊、痴心啊，还有恨心啊，都是外心的。那么内心呢是比较干净，你的外心呢太执着了，太力量太强了，它就进入你的八识田中。那么进入六识田中就是第六意识，七识田中到达八识田中就是阿赖意识，你就很难去除。所以进入八识田中之外呢，就是因为你的外心太注重了那些贪嗔痴了。所以当你知道你的外心有一些污染的时候，你很快的用内心把它推出去，去除它，就不会形成业障。你这个问题讲的是对的。所以有不好的念头马上去除，你会很快的啊，就会去除这些业障。所以人不能让不好的思维长留在脑子里，长留在脑子里它去不掉。如果你马上来了，很快的就去掉，那就成功了。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一句话，狠斗私自一闪念，其实这句话很有哲学道理。你们知道什么叫狠斗私自一闪念吗？当你有一个贪心，有一个念头，哎，我去把它弄过来，一想不可以，马上去除，这个人还是干净的，要马上去除。所以当你已经形成了我想去做了，你的动作嘴巴已经去开始去做了，就进入你的深层意识，进入你的深层意识就很难把它去除，时间长了就成为业障。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老妈妈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但很善良，也很喜欢念经，他们也很想拜师。考虑到他们平时没办法去听师父开示和看白话佛法，当他们提出弟子申请，我们也有些犹豫。对于这类只念经念小房子的佛友想拜师，该如何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要处理，好好的先把他们引进佛门，好好的先念经开智慧。多念心经的人会开智慧，想去好好的学习更深的佛学道理的，所以千万不要排斥他们。记住，要救度每一个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讲的不要这么悲伤好吗？
我代表比利时共修组的全体师兄们，请师父能够早点来我们比利时开法会。我们比利时的全体师兄们正在积极努力准备那个法会所需的所有东西。
哦，谢谢。
感恩师父。
谢谢。你看看师父忙得过来吗？所以我现在一年已经有半年不在澳洲了，我在全世界挥过来挥过去啊。
台长师父您辛苦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宁夏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台长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曾经开示十小咒中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如果在功课中不针对祈求直接念，结果会如何？感恩师父。
你是说现在要我回答，还是说我在书上已经写的？
因为这个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您曾经开示过，就说和解结咒配合着就化解冤结。但是有的同修呢，就说是他不针对祈求了，如果直接念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就是一件事情已经在做的进行当中，你想让它成功就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听得懂吗？
明白。
这是另外有一尊菩萨是专门管这些事情的，你念了它，它会加快你成熟，所以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明白了吗？
明白了。第二个问题，
不鼓掌啦，你们一定要听泰国人问问题你们就鼓掌啊，你们修到哪里去啦？重新鼓掌。其实师父不是要你们这样，我要第一要你们发心，第二要让你们懂得，我有时有意要讲你们的毛病，哎，讲了他习惯了，他听了没关系没关系，到家里老公骂他他也过得来，否则很多女的她自尊心特强，一讲话马上脸红马上生气很难过，她不是伤害自己吗？你们因为很喜欢师父，所以师父讲你们，你们不会生气，你们让师父多讲讲，回到家里老公讲你，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不会生气了，这就是妙法呀，大家听得懂吗？我哪每个人都要去讲啊。好啦，
第二个问题，无论新老同修在念经过程中为了念出更好质量的经文，请师父慈悲给我们当场演示并讲解如何更好做到心气合一、生气合一、身心气合一，感恩师父。
你们这个掌算白鼓了，因为我没听清楚，
对不起，
前面后面听清楚了，前面、
就是、
身心合一这个知道了，前面
心气合一生气合一，
跑上来的问题的前面一段，
无论新老同修在念经过程中为了念出更好质量的经文，请师父就是讲解如何做到心气合一、生气合一、身心合一，
这个很容易，怎么样能够念经念得好，记住一心一意，在念经的时候要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跟孔老夫子讲的一模一样，记住一个人要一心一意好好的读书，你的心才会集中，才会进入你的八十田中，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念经，更要懂得怎么样让自己念好经，首先要有环境，如果很吵杂的环境你念经总归不是太好，如果你在家里很安静的念经，有的人为了念经早上五点钟起来念，念一个小时到六点钟开始做饭啊，他精神充沛，这都是很好的，所以环境很重要，念经的心很重要，还有无求的心会加速你念经的质量，如果你是有求的，菩萨啊你保佑我，我要应该是，哎呀我的孩子赶快好啊，你念的后来全部是有求的念经，如果你无求念经效果更好，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如果一个人到一个局长家里去，你今天没有求他跑过去拿个礼物过年了来看看你，你说还是拿个礼物去跟他说，局长啊你帮帮我了，你说哪个有效果呀？
无求。
好了，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我们平时在按摩店按摩时，有一张手脚对应穴位的图，比如手心对应的是心脏，手指对应的是眼睛等，请问师父，如果手心皮肤常瘙痒，我们在针对性的念礼佛时是针对手心还是心脏来祈求？
你经常去按摩啊？
不是，有个同修他是开按摩店，
按摩店气场不是太好，你有本事叫他按摩店把灯全部打得我像这么亮，第一光要亮，对不对啊？
对，
坏的男人就不会进来了。第二按摩店干干净净按摩，让人家不能有遐想，灯光一暗弄点花香好像看得见又看不见，按摩店是最容易接触这种不好的东西的， 所以记住了，灯光亮一点，做生意没关系的，对不对啊？
对。
偷偷摸摸的，那很容易沾着灵性的，而且人家那种人来按摩的，如果他不动好脑筋，他的气场不好的气场，他也会影响到你按摩人的气场的。听得懂不啦？
听懂。
对，这种店嘛，最好少开，不要开。我们学佛人最好不要去开这种店。那素菜馆不能开啊，啊，不能开正正规规其他店的。啊，心灵法门，啊，卢台长弟子开个按摩店，你给我关掉。
明白。
否则我把它去除出台长弟子，我不喜欢。听得懂吗？
听懂。
大家听台长讲话爽不爽啦？我告诉你，我也给你们几句新的时髦话，爽不爽？那是我从流行歌曲当中听来的。还有什么问题啊？
宁夏工程组的问题问完了。
啊。
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龙天护法菩萨。
嗯。
感恩每天都在辛苦付出的恩师卢台长。
嗯。
感恩香港共修组及世界各地所有的义工师兄们，你们辛苦了。
嗯。
我们一定按照恩师的开示，如理如法的修习心灵法门，尽自己所能去弘扬佛法，度有缘众生。
嗯。好度啊，能度就度，不能度也要度。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
嗯。
弟子仅代表舟山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恳请恩师慈悲开示，感恩恩师。
嗯。
第一个问题，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的业，是记在每个人的园林上的吗？那若是共业的话，这个业是记在哪里？又是如何分配？请恩师慈悲开示。
你看看，你们听到他问题了吗？如果待业往生的业，实际上从净土宗上面讲的待业往生的业，实际上是一种不造新业的业，就是你过去有过这种业，而你不造了，这种业才能上天的。不是说你今天还在造新业，这种业是带不到天上去的。首先把这个概念先听懂了，明白了吗？
明白。
第二个，你说众生的共业会不会到你身上？我问你，如果一个事件发生，大家几个人都在做坏事，你说会不会让每一个只要参与这件做坏事的人都会判刑啊？
会。
好，那么谁判了刑，这个人就是带着他的自己的业，怎么会说共业都背到他身上去呢？因为很清楚，他分得很清楚，所以他还是有新业，所以他还是有业障，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恩师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夫妻共修，若以后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而另一个到了天道，比如色界天，那他们还能在一起继续修吗？在西方极乐的那个可否帮助另一位也脱离六道？请恩师慈悲开示。
嗯，想得都蛮远的。嗯，实际上夫妻就是一个缘分，在人间缘分断了，所以就没了。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在开示的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讲，不要去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太大，要看到人家的优点。我曾经在海外啊，法国吧，我在开示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教授跑得去上课，拿张白纸放在那个黑板上跟大家讲，他上面拿着笔，拿着钢笔点了一个点，问同学们 你们大家看见什么了？所有同学都说一个黑点，结果这个教授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看见这一张白纸啊？你们为什么就盯住人家一个缺点看呢？一个人看老婆也是这样，你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你为什么没看见老婆的优点呢？你为什么就是她一个地方做错了，你就盯住她不放啊？你为什么就看见一张白纸这么白，你不看就要看出这么一个黑点呢？所以要看人家的优点，不许看人家缺点，这样你才叫没有缺点。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身上有仙家的人多数都在农村？这是他们的前世因缘。
我刚才话还没回答你呢、啊、
对不起，
你在报流水账。
对不起，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以随便下来看天道的人的，但是他们这个境界到了，他们也不会再来看他。我举个例子，小姑娘你就明白了，你年轻的时候谈过恋爱，这个男朋友现在跟你已经拜拜了，很长时间不见了，你们有这么一段情，现在你说你会经常回去看他吗？
不会。
好了，你现在人间的老公他到了欲界天了，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会经常回来看欲界天的老公吗？
不会。
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如果不在，你回答的蛮坚强的，你在的话不会，傻姑娘了，记住了，人生都是个缘分呐、啊。你等到到了这个境界，你就不会有那个境界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但是最好的方法，现在就拽住你老公一起修，能够上去一起上去，实在不行，他在下面，你在上面，总比他在人道、畜生道、地狱道要好得多。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身上有仙家的人多数都在农村？这是他们的前世因缘所致，还是与今生所为有关？请恩师慈悲开示。
嗯，他这个问题也很厉害。实际上现在很多的灵性你们知道吗，他在城里很难长生，因为灵性最好的地方是开阔的地方啊，有一片草地啦，所以在风水学上来讲，你家里前面不能有草地很空旷的，因为有空旷的地方就可能有灵性，所以空旷的地方容易滋生于灵性的地方，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为什么棺材啊什么东西啊都放在城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阳气足，阴性阴气就不会来呀、啊、你看我们人多的地方他鬼就不敢来呀、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看看你到一个鬼的地方，都是没有人的地方，嗯，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农村的这种东西就多，城里就少呀，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感恩恩师慈悲开示。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感恩您舍身忘我，心系天下众生，但更心疼您日渐消瘦的容颜，您一定要保重身体，这是我们最热切的期盼。佛恩难报，良师难寻，我们要跟着师父脱离凡尘污秽，断世间轮回，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我们爱你。
谢谢谢谢谢谢，他是真的。其实你们看看师父有意的有时候隐隐你们笑，其实我的心里也在流眼泪，因为人真的不容易啊，能够弘扬佛法，能够走到全世界也是真的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师父好好度人，感恩大家。